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俄罗斯为应对美国制裁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不会遏阻美国对其自身及其盟友安全做出的承诺。
白宫表示，川普的新任白宫幕僚长凯利对政府能力架构和纪律具有全权处理的权利。
川普总统接手美军在全球反恐指挥权后，两党国会议员推动辩论，讨论美国反恐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否需要更新。
中国时间8月2号星期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星期二的一次记者会上罕见的露面，向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喊话。他说美国不是朝鲜的敌人，蒂勒森说朝鲜的威胁就像美国预想到的那样形成了，川普政府已经以和平的压力做出了回应，不过呢，现在有的选项是有限的。
他说，首先要寻求对朝鲜政权施加和平的压力，让他们能产生坐下来与美国和其他国家会谈的意愿。不过他说，朝鲜同时必须明白，拥有核武器是没有未来的。蒂勒森还说，他不因为朝鲜的局势而责怪中国，但美国将寻求中国的帮助，以实现与朝鲜的对话。
We've been very clear with the Chinese. We certainly don't blame the Chinese for the situation.
我们对中国方面表示得非常清楚，我们当然不会把目前朝鲜局势的责任推在中国身上，只有朝鲜才因为这个局面负责。但是我们相信中国和朝鲜独特的关系，他们有着可以影响到朝鲜政权的重要的经济活动，这是别国没有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继续呼吁中国在朝鲜问题上运用这种影响，创造一个可以进行有效对话的条件。我们认为，如果朝鲜带着他们可以拥有核武器的想法来参加对话，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
另一方面，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 星期二报道说，朝鲜在上星期五发射了洲际弹道导弹之后，美国军方呢最近又探测到朝鲜在黄海进行了高度异常和史无前例的潜水艇的活动。美国军方官员还说，有证据显示朝鲜还在星期日进行了一次导弹冷发射系统的发射测试，测试的目的是检测发射装置的有效性。这种装置对于发射潜艇导弹发射能力至关重要。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平壤目前呢有大约70艘潜水艇，但是呢没有新型的或者是先进到足以发射导弹的潜水艇。
朝鲜的军事活动日趋频繁，美国参议员说，川普面临要保障美国的国土安全还是亚洲区域稳定的选择，是否可能为了对付朝鲜不惜在亚洲掀起战火。白宫表示不排除任何选项。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现在正在白宫，我们请他来介绍有关的详情。耀毅。
是平章，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就是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是讲一个比较温和的态度，希望说能够坐下来跟朝鲜好好的谈一谈。那么我们同时也看到了朝鲜的一些活动还是继续在进行，就像刚才新闻当中提到的，他们的潜艇在黄海上进行了许多的活动，包括所谓的冷发射系统。那么在今天早上呢，美国的这个重要的参议员格拉汉参议员，同时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那么还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了，他说川普总统现在呢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是在区域稳定当中二择其一。那么他说呢，其实美国是有军事选择的，什么样的军事选择呢？也就是直接用军事来摧毁朝鲜的核项目，并且摧毁朝鲜本身。那么这样是非常强硬的一个说法啊。格拉汉议员今天还说呢，今天川普总统曾经当面的告诉他说，他说我身为美国的总统，当于要忠于美国人，所以如果今天要死人的话，是要死在那边，而不是要牺牲美国人的性命啊。所以对于一个这样这非常强硬的一个说法，甚至不惜开战，甚至有这个数百万人的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或者是危及到美国亚太地区的盟友的生命及安全的情况之下，白宫的发言人那个莎拉桑德斯呢，今天回应是说，川普总统他对于朝鲜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公开也非常清楚的。那么白宫现在一贯的政策是说，对于未来的政策是否要怎么做是不会公开也不会说的。 但是呢，我们会持续的不排除的任何选项，所以他并没有正面回答是否会以军事打击方式来在亚洲掀起战火。那么他也是说呢，他说我们也会继续的跟盟友合作，那么要推动的目标就是所谓的三停，第一个停止朝鲜的核项目，第二个停止弹道导弹，第三个停止朝鲜的侵略行为。那我们也知道呢，所谓不排除与盟友合作这个部分，中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这个刘杰一之前也说过了，今天美国必须要负担起来跟朝鲜本身来做这个谈判的责任，所以或许这个方面还会有更多的进展，美国之音也会继续跟大家来关注。那么此外呢，另外一个非常受到关注的焦点就是俄罗斯的制裁案。我们都知道上个星期呢，美国国会通过了对于俄罗斯、伊朗还有朝鲜制裁案，那么这个之前就有议员说可能川普总统会否决这项议案，对俄罗斯的制裁案。那么这个案子呢，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送到白宫等待川普总统签字，但是直到今天呢，就没有任何的消息，川普总统是否会签字或是否会否决。那么今天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呢，这个白宫发言人莎拉桑德斯则是说，现在还有很多的程序要走，包括我们要重新审阅这些文件，包括一些法律的程序要走，所以没有那么快签，不过希望在本星期之内呢会有结果。那他不愿意清楚的说明到底是会赞成签字这个制裁案或是否决它，那么本星期之内到底是哪一天会有消息，他也没有说清楚。主持人，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俄罗斯为应对美国对他的新的制裁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不会吓阻美国对其自身以及盟友安全做出的承诺。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彭斯副总统周二在访问格鲁吉亚时说，川普总统即将签署的制裁法案释放出非常明确的信息，那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活动及其对伊朗和叙利亚的支持必须改变。
若要改变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俄罗斯必须改弦更张，以这些制裁为证，以我在此为证，以总统强力维护我们西方盟友的目标与价值观的决心为证。我们希望的是，我们会发展更加良好的关系，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并创造更加和平的世界。
俄罗斯对美国制裁的回应是，要求美国将驻俄罗斯的1200多名外交人员减少755人。除大量减少美国外交使团的规模外，俄罗斯还收回了美国在俄罗斯的两处设施，一处是莫斯科附近的一个娱乐休假地，另一处是城内的一个仓库。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首次正式访问东欧国家，他向该地区的盟友保证美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在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市的政府办公室，彭斯与格鲁吉亚总理一道面对格鲁吉亚民众和外国记者时表示，美国优先的意思并非只考虑美国。格鲁吉亚总理在讲话中称格鲁吉亚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而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的部分地区仍被俄罗斯占领。彭斯重申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占领区，并谴责莫斯科在格鲁吉亚领土上的活动。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表示，他计划继续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发文表达自己的想法。川普在推特上说，只有假新闻媒体和川普的敌人希望我停止使用社交媒体，这是我吐露真相的唯一的途径。美国主要新闻机构经常引用川普的推文，把这些文字视为随时随地了解川普想法的窗口。不过一些白宫的助手、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议员批评川普使用推特。白宫表示，川普总统的新的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全权负责白宫的人事构架和纪律。一名发言人说，在白宫西翼办公室的所有工作人员，包括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库什纳，都将向凯利汇报工作。凯利是退役的海军陆战队的四星上将，此前被川普任命为国土安全部的部长。他在星期一宣誓就任白宫办公厅主任。与此同时，白宫通讯联络主任斯卡拉穆奇在就任仅10天以后辞职。我们来看记者霍克的报道。
在斯卡拉穆奇辞职前，他曾在《纽约客》周刊的采访中频爆粗口， 攻击前白宫办公厅主任雷恩斯普利巴斯，他还扬言自己直接向总统汇报工作。白宫发言人桑德斯星期一在记者会上承认，川普认为斯卡拉穆奇在采访中的言论不当。
Look, the president certainly felt that.
总统当然认为安东尼身居那个位子，说那样的话是不恰当的。总统不希望给凯利将军造成负担。
斯卡拉穆奇曾为自己的言论道歉，但是白宫官员表示，斯卡拉穆奇不会在白宫担任其他职务。星期一早些时候，川普在内阁会议上欢迎凯利。
我们都知道他，我们尊重他，欣赏他所做的事。
凯利接替普利巴斯的工作，普利巴斯上任仅六个月就被解职。政治学教授戴维科恩通过 Skype 说，普利巴斯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短的白宫办公厅主任。
川普上任后建立的白宫办公厅系统明显很弱，他经商的时候习惯人们随时去找他，他自己能够与许多人谈话，他也想用这种方式来管理白宫。
但是科恩说，让包括斯卡拉穆奇在内的很多人都有这种能够随时找他的权限，让白宫陷入混乱。凯利比普利巴斯要求更多的权力，传统上办公厅主任是白宫中权力第二大的人物。
白宫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管理整个白宫的人物，他们要确保所有事项都按照预定安排运作，他们任免人事，组织安排工作人员，他们监督文件往来，安排总统的会见活动，他们安排总统的日程，所以他们在现代白宫的运作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川普承诺让凯利全权管理白宫工作人员，但是他否认白宫出现混乱。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授予前陆军卫生兵吉姆·麦克劳恩美国军方最高荣誉，也就是美国荣誉勋章，以表彰他在1969年5月芝西山之战期间的英勇行为。现年71岁的越战老兵麦克劳恩是首位获川普总统授勋的军人，他因在三天的战斗中拯救了十名士兵的生命而受到表彰。一起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获得最高军事荣誉的麦克劳恩在越战中任陆军卫生兵，他说50年前的芝西山战斗是他生命中最艰苦的三天。1969年5月，麦克劳恩在战斗中多次受伤，但他坚持不下火线，继续抢救伤员。
我当时朝下看了看，我全身是血，我说我不走，你们需要我。
在越战的芝西山战斗中，麦克劳恩等88名美军官兵面对2000名越军。
老实说，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没有打死我们所有人，他们那么多人，到处都是。
麦克劳恩在战斗中为米登多夫包扎伤口，米登多夫则多次掩护麦克劳恩冲上火线救回伤员。
看着大夫跑到火线去检查一支心，你知道不是很多人会那样做的，他做的事情是你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
比尔·阿诺德是麦克劳恩救护的10个伤员之一，他被直升机甩出机舱，动弹不得。这时他突然看见有人朝他跑了过来。
你们知道什么人会往火线上冲呢？是大夫，他来救我了。
战斗到最后几个小时，援救直升机无法着陆，
所有的希望都随着直升机消失了，几乎没有人讲话，然后有人小声地说，给自己留下一颗子弹。
麦克劳恩和他的战友们没有食物，也没有水，弹药也快打光了。
Lord，
上帝，如果你让我摆脱这个人间地狱，让我能对我的父亲说我爱他，给他一个拥抱，我一定成为我所能够成为的最好的父亲、最好的教练和最好的老师。
麦克劳恩和他的许多战友当天活着回来了。他退役后多年担任高中的运动教练，现在他不仅是父亲、教师和教练，还是美国荣誉勋章的获得者。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谈到贸易，美国牛肉出口中国一直是川普总统引以自豪的功绩。在国家层面之下，美国牛肉养殖产业内对此做了哪些努力？美国之音记者尼亚陈星走访了美国第一大牛肉生产州内布拉斯加，专访了州长李思慈，来看报道。
今年6月底，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牛肉再次出现在了中国的市场上，这也标志了经历了14年之后，中国再次向美国牛肉敞开了它的大门。早在川普总统宣布了这项贸易协定之前，内布拉斯加作为全美国最大的牛肉生产州，就已经做了长期的努力。他们的州长皮特·李斯茨也是2次到访了中国进行贸易访谈。我们有幸在内布拉斯加州本地对州长进行了专访，我们来一起听听他在中国的经历。
我们内布拉斯加人和中国人之间建立了很多联系，目的是真正的为互利互惠而发展贸易关系。我们为很多不同的经销商做了加工内布拉斯加牛肉的演示。当市场开放以后，这些都会是潜在的内布拉斯加牛肉经销商。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夜晚，我们能够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分享我们最好的产品之一，我们真的很开心。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可能是内布拉斯加历史上最大的，去了将近80个人。内布拉斯加方面对于发展这些关系并且开放更多贸易机会有浓厚兴趣。
在这次采访当中，州长李斯茨也与我们谈及了他与川普总统针对于美国牛肉出口中国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川普总统作为候选人在选战中获得了共和党提名人之后，紧接着就来到内布拉斯加州，我有机会和他坐下来谈了45分钟，涉及到很多议题。第一个议题就是贸易，以及贸易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内布拉斯加。我们的顾客95%在州外，为了我们州的发展，我们需要将产品外销，如果能够做到，对我们来说就会有很大不同。在我们的谈话过程中，我特别提及中国市场，尤其自2003年起，它的市场就一直对我们的牛肉关闭。在那次谈话过程中，他问了很多问题，然后他走出去到集会上，说他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打开中国市场。他倾听了我们的谈话，并进而转化到他的公开言论，支持打开中国牛肉市场，这当然很棒，他已经履行了诺言。
感谢记者尼亚的报道。内布拉斯加州长李斯茨自上任以来，先后在2015年和2016年2次出访中国，到过上海和西安等城市洽谈贸易。美国观察近期将播出采访的全部内容。
中国在中日两国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区分界线的中国一侧设立了16台的钻井设备。日本方面近日提出了抗议，有关详情我们请记者鲍荣来做进一步的介绍。鲍荣。
平章你好。那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星期二是表示呢，日本政府就中国在东中国海，也就是两国专属经济区的中心线附近设置了天然气钻井平台的最新动作。日本方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方提出了抗议。报道说，北京在两国有争议的专属经济分界的中国一侧已经设立了16台钻井设施。东京担心中国可能会抽取日方一侧的海底油气资源。日本正在敦促中国迅速恢复业已停滞的双边谈判。日本此前也抗议过，就曾就类似的问题向中方提过类似的抗议。那么中国官媒环球时报也称日方呢是不顾这个中方的立场，大肆炒作该问题。平章。
谢谢鲍荣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批评川普政府执政半年来还没有一个在阿富汗获得成功的战略。川普总统接手美军在全球反恐指挥权后，两党国会议员推动辩论，讨论美国反恐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否需要更新。中印军事对峙持续进行，分析说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9月份金砖峰会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防止紧张局势升级。中印两国的对峙是否会化解，还是走向军事冲突？专家试点为您分析。
向于支持民主党。
那我们看到呢，现在跟
你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What do you think is your advantage and disadvantage?
Challenge is different people, different cultures.
最近的美国国会的议员叫川普，
他们的一生是不是会离开这个保险？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俄罗斯为应对美国对他的新制裁而采取的外交行动不会吓阻美国对其自身及其盟友安全做出的承诺。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首次正式访问东欧国家，他向该地区的盟友保证美国会与他们站在一起。白宫表示，新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拥有完全的权威来管理白宫行政事务。一名美国水兵在南中国海失踪。美国海军说，美国和日本船只以及飞机正在南中国海搜寻一名失踪的美国海军士兵。官方没有公布这名士兵的姓名。这名水兵隶属美国海军斯特西姆号驱逐舰，在当地时间星期二早晨9点左右被报告失踪。美国海军的声明说，这艘驱逐舰当时正在南中国海执行例行任务。斯特西姆号军舰上的水兵对这艘军舰进行了多次搜索，试图找到失踪的水兵。
美国国会资深的参议员麦凯恩目前正在其家乡亚利桑那州开始治疗脑癌。担任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共和党人麦凯恩在离开华盛顿前批评川普政府执政半年来还没有一个在阿富汗获得成功的战略。麦凯恩说，在参议院九月份审议国防授权法案之时，他将提出一项修正案。修正案基于美国一些最杰出军事领导人提出的建议，能为美国成功实现在阿富汗的国家利益提供战略方案。国防部长曾经承诺在七月中旬前向国会提交一项战略方案。
川普总统从前政府的手中接过了美军在全球各地反恐行动的指挥权。如今来自两党的一些国会议员正在推动展开辩论，讨论这些反恐军事行动的法律依据是否需要更新。议员们争辩说，目前的使用军力授权法是在2001年的时候通过的，从那以后反恐战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从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新的政府，新的阿富汗战略，也许还有反恐战争的新授权。
阿富汗16年后，国会理应再投一次票。
但是，阿富汗只是一组两党国会议员希望讨论的美军反恐行动之一。60个字的军力授权法是在16年前通过的，从那以后，美国在14个国家展开的至少37次军事行动，把这一授权用作法律依据。这些国家包括阿富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项授权是在911恐怖袭击后通过的，如今涵盖了新的威胁，比如伊斯兰国组织和叙利亚内战。在众议院现任议员中，只有大约1/4在当时任职，包括巴巴拉里，他是唯一投下反对票的众议员。
他太宽泛了，简直就是一张可以任意填写的支票。
最近巴巴拉里试图利用修正案的方式重新启动辩论，被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拒绝。瑞安说，这个问题需要另外讨论。
我们是民意代表，所以您剥夺了就一项授权表决进行辩论的权利，等于是剥夺民主程序。
一位分析人士说，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策程序不能让总统一人独断。
国会告诉全世界说，在我们有关外交政策的民主程序中，国会不是积极参与者。我们说的可是国会啊，是美国人民的代表。
然而，即使众议院真的有机会重新考虑这项问题，答案也绝不是那么简单。
如何就法案应有的内容达成协议是一个挑战，有些要把权力赋予总统，有些则要制约他，有些把目标对准组织，有些则对准意识形态，有些在动用武力的时间、地点和形式方面有限制，有些则没有限制。
这是关于反恐战争的复杂问题，而短期之内看不出会有答案。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土安全部星期二宣布，该部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与墨西哥接壤的地带修筑边界墙时，不必遵守环境和其他法律。这道豁免将适用于国土安全部依照川普总统在1月签署的行政令计划在那一带地段修建造好的几个边境墙的原型。国土安全部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声明中特别提到了圣迭戈地段，称这里是非法入境高发地段，急需改进现有的基础设施，并修筑更多的边境屏障和道路。国会在1996年非法移民改革与移民责任法中授权国土安全部为保护边界利益可免于执行某些法律。美国对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实施了制裁，理由是马杜罗为重写宪法而进行非法的制宪大会选举。
马杜罗在美国的所有资产被冻结，美国人不得与他进行任何交易往来。但是一名美国分析人士认为，制裁不会产生预期的效果。
对委内瑞拉的某个企业或个人实施制裁，禁止他们前来美国或在美国银行的账户上存钱，我认为这根本不会有效。这些人已经证明，他们非常愿意尽一切可能把持权力，即使他们的国家经济已经是一个烂摊子，同时是世界上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局势没有真正改善的前景。所以我恐怕会对委内瑞拉非常失望。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希望解决问题，我们真的就得考虑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马杜罗星期一对这些制裁表示出明显满不在乎的态度，称这些制裁是川普总统绝望和仇恨的表现。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没有就美国未来制裁包括禁止委内瑞拉石油出口的问题发表评论。
川普总统刚刚会见了美国的小企业家，在会谈中他谈到了鸿海富士康集团在美国新的投资计划。我们现在就连线人在白宫的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是平章，这个今天川普总统下午呢，他与他的女儿万卡川普，还有这个中小企业局的局长叫做麦克马洪，在这白宫里面呢会见了这许多的小企业的业主。那么就在这次会见当中呢，他在白宫揭露了这个鸿海富士康科技集团的这个总裁郭台铭所告诉他的事情。他说呢，这个郭台铭告诉我说，他有可能除了之前的100亿的投资案之外，他可能会上升到300亿的投资。然后不过呢，他接下来告诉我说，郭台铭是告诉我说不要告诉别人，但是呢我现在还是告诉大家了。那川普总统是在白宫呢告诉全部的人，在媒体的面前以及各中小企业主的面前告诉我大家鸿海这个富士康集团最新的美国的投资案件。那么这个媒体呢已经去问了这个鸿海公司，就说请问一下，你川普总统所说的这个新的投资案，新的300亿是真的吗？那么鸿海这方面呢还没有一个回应。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中国和印度两国的军队在不丹附近争议地区的对峙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中国建军90周年阅兵谈话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中印的军事对峙，但是他表示中国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中国媒体发表评论说，印度撤军是谈判的先决条件，时间拖得越久，局势对印度越不利。有分析说，中印两国需要在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9月份的金砖峰会之前，以不失面子的方式防止紧张局势升级。那么中印两国的对峙是否会化解，还是走向军事冲突？有关这些问题，我们邀请的是美国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裴敏欣博士来分析。你好，敏欣。
你好，林森。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和印度啊，如果没说错的话，应该是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边境的这样的一场战争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军事对峙，到底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
这次军事对峙呢，它既有就是直接原因，也有一个很大的背景。我先讲一个直接原因，直接原因就是说，中国要在就是靠不丹边境，就是在目前中国境内，虽然那个地区呢是中国和不丹之间有争议的，那个叫洞朗地区，要建一条公路。那么就是说，不丹呢他没有能力来阻挡中国进行这样的活动，所以他就把印度请进来。但印度为什么会进来呢？因为那个地区对印度来说是一个战略重地。你如果看那个地图吧，那就印度啊，它就是印度分成那个两块，就是说它那两块之间那个就是一个交通要道啊，就是在那个建公路那个地区。如果说中国在那里建了那个公路，那以后呢对印度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一个压力。所以印度呢它绝对不会答应中国在那里就是说建那种公路。那么这个小背景。那么大背景呢，就是说在现在亚洲它有两个强权正在崛起。一个是中国，它已经是所谓是已经崛起的这么一个国家，一个强权。那么印度呢，它上升的那个势头也很强，所谓说一山不容两虎。那么在亚洲呢，就中印之间的就是地缘关系或者地缘争夺是21世纪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就冲突点，就是可能发生冲突的这么一个热点，所以这是一个大环境。
嗯，另外在这个很多这个国际场合，有许多印度的一些分析人士也好，还是一些政府的一些官员也好，经常抱怨的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说这个区域的两个大的这样的大国的崛起。印度呢觉着他们总是会抱怨，就是说印度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但是呢在这个国际舞台上没有得到像中国这样一个他们认为还是一个专制国家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这样的国际舆论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和这个原因有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这个原因呢是一个间接关系。我认为就是说印度和中国之间的那个就是那个矛盾吧，并不是说在国际舞台上一个民主的印度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就足够的关注，这我等会再可以讲。但最主要呢，就是印度认为中国并没有很认真的考虑印度的利益，和就是说印度呢，它也有一个历史怨恨，就是62年中印战争印度大败，它所以它有就是说它当初受到的所谓那个那个失败啊，它一直是耿耿于怀，它没有忘记。那么在国际舞台上呢，其实你如果仔细看印度受到那个照顾啊，根据印度的国力来讲，它实际上是受到国际就是说民主社会的更特别的关注，特别是受到美国的关注，就是说美国对印度的那个政策的那个友好程度是远远超过印度的国力所就是说应该受到的那个程度。
嗯，我们注意到现在就这一次的中印两国的这个军事对峙，这个中国和印度的两国的媒体呢都做了比较密集的这样的一个报道，那么都提到就是说要当心，要警示，就是说可能呢会发生这样一触即发的这样的可能武装的这样的这种最后的武力这样的冲突。那么发生这种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现在看来武装冲突可能性并不是很大，尽管双方的媒体都是在这个问题上大肆渲染，因为你如果仔细看吧，要发生媒体，要发生那个全面冲突啊，它武装冲突它一定要考虑后果，这个因为这后果很严重。我先讲那个军事，因为印度它并不是一个军事弱国，它从某种程度上和中国实力相当，它的就是说军事那个就是说武器装备。军队的训练那个素质，一点都不比中国差，所以在这就是这跟六二年是没法比的，所以那个对双方来讲那个代价很大，而且呢最重要一点就是说两个都是核武器国家，核武器国家一般都不会进行军事冲突，你如果看那个巴基斯坦跟印度，他们都很小心。那么第二呢，就是说双边那个有很 很重要的经济利益。我查了一下，就去年中印的贸易是700多亿美元，中国的那个贸易盈差，就是说那个顺差，对印度的顺差是超过500亿美元。那对中国来讲，这为了这个建一条公路要冒那么大的风险，经济风险绝对是不值得。所以从印度来讲，他也不愿冒这风险。所以这个就是说僵持状态可能会持续下去，但是要升级到真正动武力，那是就是说很难想象。
嗯，明星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国际舞台上，这个国际关系的这个架构当中啊，你是如何来评价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关系？特别是要考虑到就是说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个和巴基，因为刚才提到巴基斯坦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对，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关系，就是说我主要讲那个三点。第一，就是说是21世纪，就是说20世纪末，从80年代以后到现在，对两个国家来说都是他们发展的黄金时代。因为全球化对这中国和印度利用他们的人力资源来进行就是超高速的发展，这次就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么个机会。现在印度的那个经济增长已经超过中国，那么今后就是印度那个它的潜力也很大。如果说为了两国之间历史渊源、历史的那个怨恨和地缘政治的关系，现在进行一场就是全面冲突，对两国都不利，特别是对印度很不利。因为中国已经是抓住这个机会，就是说在过去30年的已经是那个很成功的就是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实力。那印度呢刚开始，所以呢就是说当然中国呢他也不愿意在印度中印问题上跟印度撕破脸，因为中国最面临最大的就是外部压力是来自于美国，而并不是来自于印度。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说对，就是两边之间呢它有一个所谓注意力不对称的关系，就关心不对称，就中国看不起印度，那么印度呢对中国过分关注，那么所以这种不对称呢使中国就是说很少考虑印度他自己的处身那个环境。那么第三点就是你刚才提到那个三角关系，因为一旦就是他既有个小三角也有个大三角，小三角就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中国可以利用就是巴基斯坦跟印度的关系矛盾来就是说钳制印度，那么但是也有个大三角，就是中印美。所以呢在这么复杂的关系下去呢，你如果说要从冲突那个角度发展下去，那么对中印两国都是很不利的。
嗯，中国和印度之间的最大的利益冲突是什么？那么两国之间的这个共同的利益又是什么？
就是最大那个利益呢，就是一是就是说它是那个所谓民主跟专制之间这个意识形态，但就是说这是那个背景。最大的那个冲突就是跟我刚才讲的小三角那个冲突，就是中国认为呢，就是说印度在亚洲，就是说中国应该是一个充当领袖地位的这么一个角色，印度呢是不接受这个角色。他们当然也有就是说在这个大背景下呢，他们又有就是领土纠纷，有很大一块领土纠纷。印度是中国唯一一个没有签署就是说边界条约的这么一个国家，它又有一个就是说中印巴之间那么一个复杂的关系，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他们那个纠纷的那个根本的那个渊源。
嗯，美国是怎么来看这一场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对峙的？美国的媒体呢对于这个事情报道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也可能是因为最近美国的这内政各个方面的一些新闻比较多。
对，就是说你可以看出，就是尽管美国媒体对这事情报道不多，但是那个报道里面就很明显的是一个比较同情于印度的这么一个立场。那么从美国政府的那个角度来说呢，中印对峙、中印关系紧张对美国绝对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从克林顿时代开始，就是美国就很着重发展美印关系，因为他们把印度看成是一个就是牵制中国的这么一个天然盟友，不仅是从意识形态角度，还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说，印度都是和美国之间的利益更近，和中国的那个利益更远。因此呢，就是虽然在这就是中印对峙这个问题上，美国官方还没有发表正式的立场，但是呢，从就是美国 一贯的那个政策战略意图来说呢，就是他肯定是比较同情印度，而并不是同情中国。
嗯，三十秒钟的时间来说一说中国和印度应该怎么样做才能避免战略上的这是最终的战略冲突。
对这个问题到最终还是要冷处理。我看最终那个结局就是中国他和印度通过一个什么就双方都留有面子的这么一个办法，就中国撤不再修路，那么印度呢撤兵，那么今后那块地方呢就是不要再有事情，那么这样就是双方先缓一缓。
嗯，好，非常感谢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教授平敏欣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专访中国汽车玻璃大王曹德旺，谈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与美中贸易关系。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 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中国福耀集团美国工厂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问题风波未平，伴随着迅速的成长，福耀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福耀集团今后的发展计划如何？川普总统的政策会给中国对外投资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公司又要如何适应美国文化和本土的员工？记者卡拉王平在福耀位于俄亥俄州的工厂采访了公司的董事长曹德旺。
曹先生，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关于有一些报道中提到的福耀集团内部的文化冲突和安全隐患的问题，我想听一听您有什么样的回应。
我那时候已经在美国了，因为我是来参加特朗普召集的这神圣美国论坛。我觉得很奇怪，他是拆我的台还是拆美国总统的台，于是我就没有去回应，弄清楚到底他在谁的台，到现在我还没弄清楚。
所以您认为这个问题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为他没有采访过我们公司任何高管，他是跑到外面去采访那些，或者是从报纸上抽的。他那些东西呢，应该说是更贴切的讲是道听途说的，有的报纸上抄过来的。确实历史上也发生过这些问题。从我2014年进入这个工厂开始朝拜开始的，到现在发生的事情，一个中国这么大的企业过来，3年时间发生那些问题，我认为倒是很正常的。至于工会的问题呢，我做玻璃生意，人家是做工会生意，大家都在推销，这是也是正常的，不正常的事情。 你说中美文化有没有冲突？那是肯定的。首先美国人讲英语会讲俚语，我们中国人就不会，连我连英语都讲不清楚，不会讲。那是而且我们中国派来的一部分管理干部，我们控制很严，就是主要是成本问题。
那说到成本问题，您曾经说过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是比美国要高的，您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应该是这样讲，这个表述上有问题。在制造成本这一块呢，制造环节美国没有优势，这个美国应该是中国的便宜。那从销售环节，它要加进物流成本、交易成本跟制度成本，那中国企业就没有竞争力。我提这个意见不是对中国不满，我们要提醒中国人要注意，就是怎么样保护好我们国家的竞争力。
那怎么样保护好竞争力呢？
就是因为从要素成本来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又做的文章是很多，包括美国人对我们也有看法的，就是我们税啊、费啊收的比较高，这就是制度、交易制度成本的一个形成。第二个，我们物流成本比较高。
那接下来对于富耀集团在美国的投资和发展，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
那我认为富耀是一个国际性的公司，而且我们跟很多汽车企业有战略合作协议，有责任也有义务来保护他们的安全。我们整个这个在美国投资是准备建这个一个完整的产业的供应链。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要投20亿美金才可以。我现在才花了6年时间，才花掉我4个亿美金。后面的3到5年时间呢，因为我们总的这个20亿钱要计划4年时间花，还要再投10亿美金下来。
那我们再说到美国政府方面，我们知道川普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是态度是比较严厉的。那么您认为川普的贸易政策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特朗普是一个总统，他是一个政治家，他的讲话的时候不仅仅代表美国一部分人，还要代表另外一部分人。当然这么大的美国，肯定许多人当中一部分人是支持中美贸易，一部分人当然他也有他的看法。那总统的讲话一会儿这样讲一会儿那样讲，我认为这倒是正常的。那客观上我认为呢，中美两国的经济贸易互补性是不可替代，任何全球任何国家都不可替代。为什么呢？中国有13亿人，这个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在虽然 GDP 排第二位，但是还是我们必须承认的，跟他们在技术上、科技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那么中国呢，13亿人，这个人种呢，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就除犹太人可以跟中国人去争这个事情，德国人、日本人以外呢，中国人也非常优秀，他勤劳、吃苦，那个不计较，很包容。第最关键的，他思辨的愿望很迫切，他很想摆脱他落后和贫穷的局面。他是通过很辛勤的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去做了很多传统的民生的生活必需品，卖给你美国人。虽然现在卖给美国的中国是顺产，美国是逆产，但是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信息时代，货币这个体系呢是非常夸张。你如果美国没有需求，你自己会做会买到逆差为止吗？就说明你美国人有需要。逆差跟顺差不应该影响到两国的贸易，因为你美国人有需要跟中国买，你最合算，你才会这样买啊。现在是货币时代，不是换货贸易的时代。 如果是易货贸易的时代的话呢，那当然要考虑生产立场的问题，对不对？是这个问题。你有需求不向中国买，要不要向日本买，要不要向韩国买，还不是一样的。向韩国买向日本买，对你美国因为雇员你不合算，才会向中国多买。
我们知道福耀在中国是有一个和人基金会，那么现在您把这个和人基金会迁到了美国，那么对于这个基金会您今后是有一个什么样的计划，想做一些什么样的项目？
不是说中美文化冲突吗？我了解到呢，美国很多有基金会，慈善基金会，这个作为企业来说，参与社区的各种的活动，参与社会的救济的工作的开展，它是一种道义，也是一种责任。因此我们虽然说现在刚开始，我们也尝试着在这里成立这个基金会，融进美国的文化，尽量向美国文化靠拢。我奉行的是这样的政策，你在这里这个投资，就是在这里想赚一碗饭吃，你第一个你要首先要爱上这个国家，爱上这里的文化。那么你怎么样爱上呢？要学会去了解，而且呢去尊重它，应该承认它的存在的价值和优越性。
今年和人的启动基金有多少？
我们今年掉了$100万给他。那么前两年呢，我们花了$700万捐给了戴顿大学。
我们知道振兴制造业一直是这个川普总统给选民的一个承诺，那您认为现在美国的制造业面临的问题都有哪些？
这个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因为美国提出来去工业化呢，是在70年代后期的事情。80年代里根总统的时候呢，更加强调去工业化。那这里去工业化做什么？就是做虚拟经济，就存在于整个劳动力和产业的转移问题。40年了，你转移出去40年，现在比如讲我把钱借给你了，虽然钱都借完了，但我又要向你拿回来，你说你一下子拿回来也不行嘛，有一个过程。从他的培养这个制造业的干部啊、人才啊各方面的，都需要有一段的时间。
那您在美国和美国的政客跟商人打交道，和您在中国有什么样的不同？
我认为大同小异，没有什么不同。即使有人说不同的话，是商人他本身自己的问题。像中国现在那么腐败，我在中国跟他们讲呢，反腐败把他这贪官抓起来是应该的，因为要同时把那些请会受贿的人一起抓进来，是他培养了他。
那福耀在美国的公司内部会组织一些活动来促进中国员工和美国员工之间的互动吗？
那经常性的事情有，我们现在也强调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我们这么大的企业才派100多人出来，我们计划要招3000人。
我们知道您这次来到美国是在华盛顿特区参加了中美企业家峰会，那么在参加完峰会之后，不知道您有没有看到更多的投资的机会？
因为历史可以证明，我40年以来只做汽车玻璃，我在汽车玻璃行业上面会进一步的去努力去投资。
其他产业会考虑吗？
不会考虑。
感谢曹先生接受我们的专访。
母乳喂养对宝宝和母亲有许多的好处。世界母乳喂养行动联盟发起了母乳喂养周的宣传活动，目的是让社会大众能够更了解母乳喂养的重要性。这个活动今天揭开了序幕，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母乳喂养中心的报道。
每年的8月1号到7号是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是这项活动的25周年，全球有超过170个国家响应这项活动。研究显示，母乳对宝宝的健康有很多好处，它含有能够预防传染病的抗体，同时也能减少宝宝过敏反应的发生。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一间母乳喂养中心，一起来了解母乳喂养在美国的情况。
华盛顿母乳喂养中心创立至今已经有20年的历史，创办人派特雪莉表示，
20年前，母乳喂养不如现在普遍，很多人对母乳喂养有错误的认知，认为宝宝可能无法单靠母乳得到足够的营养和所需分量。亲喂两个孩子母乳的雪莉开设这间中心，就是为了扭转民众的误解，让大众知道母乳喂养的婴儿更健康，除了能增强宝宝的免疫力，还能降低母亲得到乳癌的风险，孩子和母亲的关系更能通过母乳喂养更加亲密。华盛顿母乳喂养中心贩售许多帮助母亲喂养的器具，也为妈妈们提供心理咨询和经验分享讲座。雪莉鼓励新手妈妈在孩子出生的6个月坚持纯母乳喂养。来自韩国的钟太太从女儿出生开始喂母乳，现在已经有5个月时间。
母乳喂养需要很多耐心，但我认为能和孩子建立亲密的关系非常有意义，也让我更加认真地看待自己的母亲身份。
母乳喂养逐渐普遍的同时，许多人也注意到有关母亲喂养婴儿的地点限制。澳大利亚参议员华特斯今年5月成为第一位在该国国会哺乳的议员。
我们非常鼓励让母亲喂养婴儿成为常态。我们的法律需要修改，法律应该明确规定，任何婴儿在的地方都应该让他们能够被母亲喂养母乳。
这间母乳喂养中心将在星期6早上举办庆祝世界母乳喂养周的活动。全球各地响应这项活动的妇女将在美国时间早上10点半同时开始喂养母乳。去年一共有17800多人响应了这项活动，主办人希望今年能够创下更高的纪录。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坚持运动以及与家人朋友在一起，可以在我们变老的过程中帮助大脑保持健康。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市在一项新的研究中将这些活动结合在一起，来测量预防阿尔兹海默症的有效性。
不少老年人利用走路来减缓丧失记忆力，记忆力衰退是阿兹海默症的症状之一。有21人参加了俄勒冈健康与科学大学的研究项目，这些人步行到他们回忆起年轻时生活的地方。
走路对大脑健康很有好处，我们知道社交活动对大脑健康有好处，还有记忆工作，因为他们正在看邻里的历史照片，而且都是文化上的庆祝活动。
这项研究的课题是通过积极回忆和图像来分享历史。研究人员让一位记性不好的老人每周3次与另外2名大脑健康的老人一道散步。
我们发现人们平时走路有很多事情不需要记住也记不住，可是当我们边走边聊的时候，有些事情就想起来了。令人放心的是，这说明记忆还在，而且我们可以想起来。
这一组人将地图加载到平板电脑上，按照地图上的路线走过波特兰市历史悠久的黑人街区。每到一处，他们都会看看老照片，分享回忆。所有的参与者都是非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罹患阿尔茨海默病或其他类型的痴呆症的可能性是美国白人的2倍。非洲裔美国人在临床研究中的代表性也不够。
参与临床实验的有95%实际上是美国白人，我们需要改变，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临床实验中代表性不足的群体与其他人有什么不同，从而增加了患病的危险。
与此同时，研究的参与者在走路聊天，希望能减少他们罹患老年痴呆症的危险。美国之音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好，接下来请玉文为您介绍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内容。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庆祝中国解放军建军90周年发表讲话说，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习近平语气强硬是在警示何人？而北京展示武力又剑指何方呢？中国的崛起是一个不战而屈人的和平进程，还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在北京时间星期3晚上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为您邀请嘉宾来做深入探讨，也欢迎您按时收听收看。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